好，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我们一直进到华迪克牧师的标杆人生。我们再次的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这本书。那么过去三个礼拜已经有一些见证来到，他们读了书，感到很大的改变，很多的提升，那很多的开启。那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你一定要去买这本书，一起来看。那么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三周了，所以前两周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信息，我们鼓励你能够回复我们的网站上面，都可以前面两周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我们这是第三周，我们第一周我们讲到的是我究竟为何而活。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究竟为何而活呢？如果你答不出来，那代表着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活，你在活什么，只不过活着而已啊！所以你一定要很深深的抓到，透过这一期的信息，你要很清楚的回答，或是越来越清楚明白我为何而活。那么这个主题里面其实是强调找到我们人生目的的重要。我们人生是有计划的人生，你的出生不是偶然的，上帝对你的人生有最大的期待，神也对你的人生有最丰富的预备。所以找到神在我们人生的计划，找到我们存在的目的，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以至于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了无遗憾。我们都只有一生，都会走到终点。当到终点的时候，让我们活的一切事我们了无遗憾，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我心里所渴望的，也是勉励我自己的。所以我早已就认知，我的人生就是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对我来说，我认为人生就如出差。这不是标准答案，我只是说我认为。或许我不晓得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什么，起码牧师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好像出差，是一个出差的人生。那不管如何，牧师今天给你提供出来，让你参考参考，或许思想一下你的人生是什么。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出差一样，是神打发我到地上来出差。而什么叫出差，大家都知道，出差就是有一个目的嘛，出差就是公司派你去完成一件事情。所以我认知我的人生就是要来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上帝天国所托付我所要做成的功。难怪耶稣会这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耶稣认为他的人生什么？耶稣认为他的人生就是要来做成上帝的功，做成他的功。耶稣如果做成神的功是耶稣的人生，请问我们还有什么比耶稣更好的人生吗？我再次问，耶稣说他的人生就是做成神的功，那你的人生呢？你有比耶稣更好的人生吗？更好的人生方式吗？耶稣自己就是出差人生最好的范例。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吃啊，他也要喝，耶稣也有工作，耶稣也有职业的需要。耶稣曾经是什么？他是木匠。我们当中有没有做木匠的？感谢主，你跟耶稣同行。可是他的人生的重点不是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耶稣很清楚，他人生的目的来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了他的功。至于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住哪里，甚至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经历，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来完成上帝的托付。所以我看圣经的每一个人物，我越体会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物，无论他的工作职业，无论是做什么， 其实我更体会，其实每一个圣经的人物，从他的出生，出生在哪里，他的背景，甚至他的长相，他的样式，他所经历的，最后他做了什么工作，都是为了完成去那个使命。所以我们看见，无论他是做宰相也好，他是做皇后也好，甚至大卫，像大卫做王，都是为了完成神的工作。甚至你的性别都是上帝为你预备来完成神的工作。请问上帝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之父，需不需要有撒拉啊？没有撒拉，亚伯拉罕能够成为万国之父吗？没有。所以撒拉这个女性成为万国之母，神特别为撒拉预备她的女性可以成为万国之母。请问耶稣要从谁生的？在地上的时候，玛利亚需要什么性别？一个母亲需要女性。所以玛利亚的性别都是上帝为她预备，要让她来完成她的工作。弟兄姊妹明白吗？虽然我强调这个，我真的体会我们的出生，连我们的性别，我们的历程，每一件事情都为了要完成上帝的托付。没有这个性别，耶稣不可能出生在他的身上，耶稣不可能出生在一个男生的身里面。所以我感谢主，我认知我们人生说一个上帝在创世以前就认识我们，就预定我们，就计划了我们一生，为了完成他的托付，完成他的托付。而耶稣在地上，他的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说什么？成了。耶稣最后就要成了，成了什么呢？当然简单，简单自然，就是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然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走完这一生这一遭，最后我们都能说成了。这是牧师在这里能够对你最大的祝福和帮助，就是帮助我每一位，你走完这一生，你能够走得对，走得好，最后我们盼望你每一位，我们都能说成了，而不会说完蛋了。如果你做夏凯那的弟兄姊妹，走到最后你却说完蛋了，我错了，我错失了，我错过了，我搞错了，我懊悔了。这是盼望我们夏凯那弟兄姊妹，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我也求主祝福，让你的人生走到最后，你能够很坦然的说成了，高高兴兴的完成了大功，完成了神在这一生所托付你。弟兄姊妹，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典范跟榜样。我们一生，我们人生是一个出差的人生，也就是一个使命的人生，而不是享受人生。这个世界拼命把我们养的就是要去享受人生。为什么那么多人努力赚钱呢？他拼命赚钱，没有神的人赚完钱就是要来做什么？就是要来享受的吗？不然我那么拼命干嘛呢？我拼了就是要做赚钱，就要享受，不管他的享受是什么。但是打拼了一辈子就是要享受人生，就是要享受。错，这是世界，这是没有神的人。我要跟他享受的人生一定会带来大懊悔、大失败，而使命的人生一定会带来大丰收、大奖赏。这就是我们读标杆人生最重要的目的，要打破旧有错误世界来的价值观、人生观，而重新建造圣经属天永恒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所以我们感谢华里克牧师为我们整理了人生的五大目标，让我们很清楚我们人生的要追求什么，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而不会本末倒置，到头来一场空。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人生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一起来说，受造是为 讨神的喜悦。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挣扎在里面。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跟神的关系，在家庭里你最重要的是你跟父母的关系，在这个宇宙的大家庭里最重要的就是你跟神，你跟天父的关系。而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一切就对了。你跟神的关系不对，所有的都是错误的。我在讲，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对了，所有一切都对了。你跟神的关系不对，所有一切都不对。五个博士，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上帝一点都不看在眼里。但是一个婴孩皱眉头打个哈欠都会叫爸爸的心快乐无比。一个粗陋但是心灵诚实的歌声，我的岳父啊，就师母的爸爸，到90岁80岁，我告诉90岁，我告诉你，他什么歌都会唱。你叫他唱什么歌，约书亚的我都唱不来的他都能唱，你知道吗？因为他唱什么歌通通只有一个调子，全部都是这样唱，照他的调子，永远都是那个调子，而且他都唱很大声。所以师母他们，你小声点，小声点，你一唱人家都不会唱的啦。虽然唱起来怪腔怪调好奇怪，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爱听死了。一个90岁的老先生怪腔怪调还大声唱歌，上帝喜欢听。玛利亚在空坟外面哭泣，使得耶稣不得不复活升天去见天父之前，先向玛利亚显现。弟兄姐妹，神最在意的是我们对他的心，对他的爱。恩赐、才干、天下万有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没有人能够拿工作、拿成就来感动神，只有爱才能感动神。神要赐福以撒，那一年就有100倍的收成。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神要你业绩增加3倍，要你订单增加30张，一夜一秒钟都全部做完了。即使在荒年最不好的环境、最错误的情况，上帝也可以让你有100倍的收成。最深的，所以你的重点不是收成，不是丰收，不是业绩，上帝要给你1秒都可以做完。神要以色列做皇后，就会让她长得很俊美。上个礼拜我讲这个，好多女姐妹笑得很开心，多么希望我也跟以色列这么美。但是我要说，你想得美。神没叫你当皇后，我也很想178、175啊，对不对？我就没有，上帝说当牧师不用175，165就可以了。我感谢主啊。对啊，如果神要让我去打篮球，就会让我长200公分啊。我的使命是打篮球，神非让我长200公分不可，不然我不会打，打不完啊，打不了上顶峰啊。上帝要以斯帖当皇后，就一定要让她很漂亮，她非得漂亮不可，而且她怎么吃都不会胖，他非得这么美，因为是他必须要做皇后。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的命定，你必须，我必须要做牧师，因为上帝说夏凯纳需要有一个牧师，懂吗？上次我讲过了，使命等于恩高、能力、资源，这是我很深的体会。盼望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牧会的一辈子，我才明白原来恩高能力资源是这样来的。很多人追求我要恩高，恩高，恩高的目的是使命，所以使命就会有。上帝要你当皇后，你就会很漂亮；上帝让你当宰相，你就会有治国的能力，懂吗？上帝要你经商，你就会有经商的智慧。你要祷告进入上帝的命定的里面，你自然就会有，因为是上帝要你完成他的托付。神要尼希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就会吩咐亚达薛西王供应尼希米一切的需要。神要我们夏凯纳建造这个地方，就会完成，因为夏凯纳建造这里是谁的旨意，谁的计划？ 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一定会盖成。虽然大家今天很高兴的在这里，你们，但是你们真的不知道夏凯纳这栋楼能够盖起来是神迹，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跟你们讲，当年当单单买地购地就是不可能的，台北市要找一块1500平的地是很难找的，而特别这个地方更难找。所以我们根本，我对我们这个传道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找一块地。而后来你知道，在这里我们这块地有20几个地主啊，还加上一个大建设公司，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更不可能。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神要做，神就兴起一个人，其实这个人跟我们也不是很绝对的有关系，但是忽然上帝就给他一个很大的热忱来帮助我们。然后呢，他就派了一组人专门替我们找地，然后差不多半年一年的时间，到一年时间跟这20几个地主一个谈，一个谈谈什么的，最后碰到这个大建设公司，这是非常知名的大建设公司啊。大家都知道建设公司买地了以后是会要干嘛，没盖也是养地啊，他以后干嘛，建设公司没有在卖地的，所以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了，上帝要盖在这里，就跟他讲吐出来啊，吐出来啊！不管你怎么想，上帝要你谁也都要吐出来啊！我们不是没有付钱给他，我们还是付钱。但是上帝说错，你不能，上帝要做的事你做不到，上帝做得到嘛？反正总而言之，长话短，我们就20几个地主加上这个大建设，我们就整出来这1500平的地在这个地方。哎呀，买到地的高兴吧？很高兴。接下来更大的问题来了，买了地要不要付钱呢？哪有那么多钱？接下来所以我们要去贷款，对不对？接着贷款，然后我们就去贷款，然后我们到银行找了好多家呀，你知道吗？银行说因为你们是宗教法人，你们贷款需要主管机关的许可，主管机关。我们说哦，好啊，那我们就申请，我们真的要买地嘛，所以我们去民政局申请。你知道民政局告诉我们，哦，我们可以啊，你需要拿土地权状，有权状来我就可以给你许可。我说我哪有权状，我就是要贷款来买地，所以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许可，我好，我让你去贷款。他说不行，你需要有权状我才能够我给你许可。那我哪来的权状，我就是要来贷款买地才有权状，你就要我拿权状给你才能许可。所以这个是怎么样，死路一条，这死路一条啊，走投无路啊，眼看就要破局了。可是这时候一个关键人士出现，有位弟兄是一家非常著名银行的董事长，他那时候刚刚信主，也正好就在我们教会聚会。当他知道了这个事后，就很热心的帮助，很快的我们10亿的贷款就下来了，给上帝最大的掌声。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是你们，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对了，神可以调动万有，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你所需要的资源，你所需要的人一起来完成神心中所喜悦的事。这是我们整个信息里面你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就是爱神讨神的喜悦，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什么都对了。所以华理克说，为神的荣耀而活是我们人生所能达到最大的成就。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第一个目的受造是讨神的喜欢，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我们受造是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家。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一起来，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不晓得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一个建筑物，一个有十字架的教堂吗？这跟圣经讲的差太多了。 起码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都不是有十字架的教堂，不是这样。那以弗所书是教导有关教会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凡是讨论到教会或者研究教会这个主题的，没有不读以弗所书的。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讲到教会很重要的两方面，第一，他说教会是神的殿，所以他说各房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什么圣殿。教会就是神的殿，是神荣耀的居所，是我们弟兄姊妹圣徒一起敬拜祷告的地方。所以当讲到神的殿，那个重点是说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而另一方面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家。这样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什么？神家里的人。所以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神的家。神的家，旧约圣殿我们很容易，教会是神的殿，我们很容易承袭旧约，我们知道有一个圣殿。但是在新约里面更扩张了，教会的内涵是神的殿，也是神的家。这是神教会圣经自己来解释来说明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了教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神的家，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那么请问家在哪里？家是什么？家指着什么地方呢？提摩太前书讲得更清楚，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很清楚，这个家就是哪里？永生神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家，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教会的两方面很平衡的真理。教会是殿，强调神跟人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而教会是家，是强调人和人的关系。今天我们信徒有一个很大的危机错误解，我们就是以主日崇拜作为他信仰的中心，而忽略了弟兄姊妹肢体的关系。所以我们教会要重整或是改革，要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不但要强调殿里面的敬拜，更要恢复上帝的家，弟兄姐妹间团契相爱的生活。所以华里克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我觉得太棒的事情，他说神想要一个家。我读了圣经，我从来没有听过人，我自己也没有这样的体会过。我觉得华里克这一点的领悟启示太精彩了。他讲到神要一个家，而且这个信念给我太大的感动，太大的激动。真的神太好了，神想要一个家。他说整本圣经都是关于神建立一个家庭的故事，太棒的，太重要的一个启示。我很稀奇的，上帝是以家庭的关系来认定他自己。新约里记载，第一次神从天上来说话，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从河旦上来的时候，接着圣经记载什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新约第一次上帝从天上来说话，这个时候是什么？一个爸爸在对儿子说话，说 I love you， 我喜悦你。哇，圣经第一次天上来的声音是说儿子我爱你。太，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明白，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说儿子我爱你。而耶稣在地上祷告的时候说什么？他说父啊，是你的美意。好几次耶稣祷告都说父啊。在这里有一个儿子在这里呼叫，说呼喊爸爸。而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这样说，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喊爸爸，喊爸爸。其实上帝大可以用君王对臣仆的关系，用主人对奴仆的关系，用创造者对受造物来描述，也可以用公司、军队、国家、社团来描述，但是上帝却用家和父子的称谓来描述教会跟我们跟他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明白神是多么的美好？神不要做我们的老板，虽然他的确是王，他是老板，但是他不要做我们的王，他也不要做我们的主人，他要做我们的父亲。神不要公我们是公司，神不要我们是军队社团，神要我们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家庭。弟兄姊妹，你有感受到神那伟大奇妙的爱吗？没有一个天使，就算最大的天使加百列、米迦勒，都不能够叫神爸爸。忽然有一个天使有一天看到神走过去喊他爸爸，神回头过来，你是谁呀？你敢叫我爸爸？打一个巴掌。开玩笑了，但是没有人有资格叫神爸爸，只有我们可以叫神爸爸。这是太伟大的事情，只有我们可以叫神爸爸，再厉害的天使都不能。一个企业家有几万员工，上面有多少个总经理甚至 CEO，没有再有能力的什么，没有一个可以 叫这个董事长叫他爸爸，只有一个小孙子可以爬到他身上，就是只有孙子才可以。你这个 CEO， 你这个总经理再厉害也不能叫他爸爸，也不能爬在他身上，只有孙子可以爬在爷爷的身上。再大的天使都不能叫神爸爸，只有你，只有我可以叫爸爸。父啊，今天你的孩子都在这里，谢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而当你成为神的儿子，你就承受了家里一切的产业，好吗？作为儿子还有一个特权，就是承受产业。我们在新闻不是常常听到有一个富豪过世以后，突然有三个人跑出来是要认祖归宗。怎么死了才要来认祖归宗呢？啊，因为认祖归宗后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分财产，对吧？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儿子，神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新约里面非常强调我们所要承受的丰富的产业。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享有丰富的恩典，每一个都是圣经的话，直接从他抓出来，就照他丰富的恩典。因为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读每一节圣经的，我们要在地上承受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享有丰富的荣耀，他想他丰盛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享有丰富的智慧，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享有丰富的力量，他说按着他丰盛的叫我们心得力量刚强起来。然后他我们神既有丰富的怜悯要临到在我们身上啊，这是我们地上这些已经无尽的享有。我们到天上呢，我们会可以永远与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讲到永远。弟兄姊妹，世界再大的再伟大的人都讲不到永远，只有你我可以有一个永远的信念，我们要永远与主同在。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大的宝贝，只有我们可以说永远，然后我们可以永远变得像基督。讲天上我们可以跟主越来越像我们的主，然后我们永远不再有痛苦跟死亡的折磨，然后这里我们会得奖赏与主同在。哦，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这是我一切的盼望，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当我在地上结束的时候，我不会觉得 game over。 当我地上结束的时候，我说 太棒了，我领奖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结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领年终奖金的时候，你高兴吗？你绝对不会完蛋的，充满了期待，我来得奖赏了。难怪那个西面说，上帝啊，现在可以安然释放仆人吧，我的工作终于做完了吗？让我去吧，我好想去。没死是因为工作还没做完。他说啊、哦，安然释放我。我跟师母当祷告，感主啊，安然释放我。但是上帝说，夏凯那的工作还没做完，你给我待着，好好待着。感谢主，我多么的期待哪一天我也可以真的主啊，我做完了吧，求求你，我可以做完了，安然释放我去见你了，我要去领奖了。感谢主，只有基督徒可以有这样的，那些谁都讲不出来，大每一个人都怕死死了，只有我们可以这么的兴奋。感谢主，更要怎么样，跟他一同得荣耀。哇，弟兄姊妹，以上所讲的，没有信耶稣的人一个都没有，而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我们是何等的丰富的产业，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跟旁边说，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难怪保罗可以丢掉一切，轻看地上所有，保罗可以忍受地上一切的羞辱，因为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哎呀，他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所以难怪华利克会说，能够成为神家的一份子，是至高的荣耀与特权，不是任何事物能相比的，好吧？真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神家的一份子，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和特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永远记得，你是属神的，你是神的儿女，这就是你最重要的身份和价值。大家都知道英国的哈利王子嘛，对不对？娶了一个美国的影星叫梅根啊，梅根。然后呢，有一次我在报纸上面，在新闻里面看到，哦，他现在住在美国一个豪宅，那个几亿的豪宅。那按我的印象，哈利王子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业，啊，也没有做过经营什么产业，没有做过什么大生意，也没有在学术上有什么特殊的成就，但是他凭什么要住在美国一个这么几亿的豪宅？为什么？而且常常上新闻的头条，他凭什么？没凭什么，只有一个，因为他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孙子，他是查理，现在查理国王的儿子。哈利这个人，他最重要的身份和价值，就是因为他是英国王家的人，神家的弟兄姊妹，神家的一份子。天父是你的爸爸，你是神的儿子，才是你最重的身份和价值。所以上帝设立的是，我们感谢华里克把神，我们是神的家，这个这么重要的概念，神是我们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把它摆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所以想到教会除了是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神的家。下面我们要分三点来讲到这个家。第一，爱和关系的优先。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可能是追求利润，一个军队最重要的可能是打胜仗，但是对一个家最优先的就是爱和关系。那神看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在神的眼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就是爱和关系。这里说到耶稣对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他说其次相反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 纲。换句话说，整本圣经，耶稣说整本旧约圣经浓缩起一句话来表达，就是爱神爱人。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就人生的核心，就是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神认为爱和关系是最优先。有一篇文章说到，有一个作者，他一个朋友因为出了一个意外，差点就去世过世了。当他去探望他这个朋友的时候，他朋友说，某某人啊，我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啊，我回来我要告诉你，我生命中只有两件最有价值的，就是耶稣跟朋友。这位作者说这句话给了他很多的开启跟领悟，他开始简化他的生活形态。他说，我明白了，我必须挪开任何会妨碍我跟神或跟人关系的事物。盼望这句话也是你我的开启跟领悟，简化我们的生活，挪开那些任何会妨碍我们跟神跟人关系的事物。所以华里克牧师说，生命全关乎爱，爱应该是你最优先的次序，最基本的目标，最伟大的思想。爱不是你生命中很好的一部分，而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举了三个例子，为什么爱关系是生命中首要的。第一，他说生命没有爱就毫无价值，人生减去爱等于零。第二，他说爱永远长存。这一段他讲的我很有共鸣，因为我也是牧师。作为一个牧师，有一个特权，就是陪伴很多人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一刻。大多数的人在人生最后一刻的时候，华里克说啊，他说从来没有听过，没有见过有人在人生最后一刻说，把我的证照拿来，我要多看一眼，拿我的奖状、奖牌、金手表来给我看。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过在人临终之后会要看这些东西。他说当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人们要的不是被东西包围，而是被人，被他所爱的人和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包围。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我们都了解关系才是人生命的全部。所以他劝我们要尽快的学这个真理，不要等到临终才明白已经来不及了。第三，他说神根据我们如何去爱评估我们。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些事。所以他说啊，神评估我们属灵成熟的方法之一是根据我们的关系的品质。我觉得华里克讲的真的非常的好，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多，有时候我们太讲宗教了，我们太多的宗教礼仪，读经祷告敬拜传福音都很重要，非常的核心。但是他说上帝评估我们当中有一个很重要，我们成不成熟是关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些人怪怪的，他不是很属灵吗？怎么这么怪怪的，不会做人，对不对？这是不会做人，这不对的。耶稣最会做人，所以连罪人都喜欢跟耶稣在一起。那么我们一定要会做人，关系。一个基督徒真正的表达成熟其实是在婚姻里面，是不是？你跟父母的关系，你跟父母，跟你的妻子的关系，跟你儿女的关系，跟你员工的关系，跟你周围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才是一个状况。在关系里面就会有接纳，有包容，有饶恕，有所有的些跟人在一起，有很多的生命才会真正的表达出来。你的委身，你的放下，跟人在一起有很多你要放下的，有在跟人的时候有很多你要付出的，这才是我们成熟。他说 当然到天堂，神不会说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的职业，你的银行的存款是好。神要检视的是你如何对人，特别对那些有需要的人。马太福音那里说到，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你知道有人呢，有基督徒有这种想法，我把自己搞好就好了。有些基督徒真的他把自己搞得很好，你要说他身上有什么不好，什么都好，他也爱主，他也奉献，他主日崇拜，他什么都，他就是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他觉得我这样就很好了，我把自己搞好来。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他说，上帝，我要告诉你，很抱歉，神评估我们的，神是用我们对人的爱评估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有一天到神那里，神不是说你是把，当然我们要把自己搞好，但是神评估我们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评估，是我们对人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用在弟兄身上的一分钟每一块钱都是用在耶稣身上，你打的每一通关怀电话都在关怀耶稣。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你所有一切都要留下来，唯一你能够带走的就是你的生命品格特质，跟你坐在耶稣和坐在弟兄身上的。所以华里克有一个建议，感谢主是他建议，不是我建议，所以要骂骂他，不是我。他说每一个清晨啊，起来在床边跪下的，他说第一个祷告就是，神啊，不管我今天成就了什么，我要确定我花时间爱神爱人，因为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祷告都很重要，可是他告诉我们，清晨每一天第一个祷告跪下来是跟神说，上帝，我今天要确定我今天花时间爱神爱人。他已经把所有一切最重要的摆在第一。你的工作很重要，你今天的订单很重要，你今天要考试很重要，你所有都很重要，但是什么才是第一？要爱神爱人，这才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这样的好的操练，你一定会进到上帝要带你去那个最美的地方。好，第二个，我们第一讲到爱和关系优先，第二我们要讲到加入教会的优先。这里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过，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虽然信仰是我们个人决志，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信耶稣，每一个人都是个人个别跟主建立关系，但是当你信主之后，你就不再只是个个人，而是加入上帝这个大家庭的里面。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个人的基础，你不再是独自一人。就像一个婴孩一出生自然就成为这宇宙的一份子，可是婴孩仍然需要在某属于某个家庭，在那里被喂养照顾健康成长。同样，当你信主重生，你自然就成为神这个宇宙大家庭的一份，但是你也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家庭，也就是教会，在那里你被喂养照顾健康的成长。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加入教会。罗马书12:5他说，会说得更清楚，他说我们很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保罗在这里用身体来描述我们个人跟教会那个绝对不能够分别离的关系。他说我们教会就是好像这个身体，神的家，教会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而我们个人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互为肢体，有人是眼，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没有一个肢体，没有一个器官在身体不重要，是不需要的。每一个你在这个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会需要你，当然你也需要教会。一个肢体离开了身体，它就会萎缩枯死，所以个别肢体绝对无法单独同在，单独存在。 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也是一样，绝对无法离开教会单独存在。所以华理克讲了一段非常强烈的话，感谢主，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只是我很想说，他说了我想要说的。啊，他怎么说？当与当地教会的生命血脉断绝联系，你的属灵生命也会枯萎消失。这也是为什么灵命倒退的一个征兆，就是不常参加聚会，不跟其他的信徒联系。所以华理克强烈的反对不加入教会也能成为好基督徒的说法。他说神绝对不同意这种说法，圣经强烈的告诉我们加入教会的重要。所以他提醒我们不要做兔子的信徒，像兔子一样从一间教会跳到另外一间，没有身份，没有责任感，缺乏委身，成了属灵的孤儿。而周神柱牧师也提到说，不要成为流动户口。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家，就不要再四处流浪，就好像球员必须有隶属的球队，乐手必须要在乐团，再厉害的投手离开了球队也是一无用处。你是很厉害的投手，你起码那边要有个捕手嘛，不然你要投给谁啊？你能够一个人，你再厉害，那边也要有个人接球啊。在这个教会里，你很厉害，你一个人很厉害。你在这球队，你必须在一个球队里面，你是第一提琴手，你也必须在这个乐团的里面才能够扮演你的角色。但是可惜今天教会仍然有很多的流动户口的存在，现在可能在这个教会，下次就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周牧师说这样的人看起来好像处处是家，其实啊，无一处是家。所以弟兄姊妹，你必须加入教会，成为神家的一份子。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兔子的信徒，也没有人是流动户口。好，我们讲到第一，爱和关系；第二，加入教会有；第三，参加团契小组的优先。再次讲，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外人和客旅。保罗在这里用了希腊的字，两个字，说到教会里的这些人，虽然他们在教会出入五年十年，可是他们仍然是外人客旅，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家人。每一个希腊城市都有一些所谓的外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太深入当地的社会，也不跟人来往，所以常常被当地的人所排拒不接纳，他们是孤单的一群。他们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随时都可以走，所以他们常常成为当地社会的边缘人。弟兄姊妹，牧师向你恳求，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我们夏凯纳的边缘人，是外人和客旅。我渴望这里就是你的家，这里就是你的家，不要再流浪，不要再做这个教会的边缘人，外人客旅，就是随时都可以走。我不是说你要来这边让我们更让教会更多人，特别在线上的弟兄姊妹，牧师，如果你今天听进这篇信息，你不可以待在线上，这是不合圣经教会的真理。你们要一定要跟教会连结，成为肢体的一份，不要再做边缘人。在网络上面，你可以做全世界每一个教会的信徒，但是就像周牧师讲的，处处是家，就没有一处是家。这里就是你属灵的家，我们非常的珍惜你。作为基督徒，必须有一个属灵的家，教会就是我们的家。而讲到家， 我们所说的强调的是要有一个生命团契的交通，讲的是我们那种亲密的关系，我在意你，你在意我，我关心你，你关心我，有实质的生活才是家，这才是圣经所说的团契相交。如果一个基督徒还没有过这种团契相交生活，原谅我说你还没有经历家的实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欢乐忧伤难过的事，当你遇到这些事，你是不是很想告诉你的家人，让你的家人来分担分享呢？但是在这个教会，你有没有找到能够跟你分担分享的人呢？我们有位弟兄啊，被老板 fire， 他就跟我说，牧师，我被炒鱿鱼了。那正好下午，等一下我们有个小组，他说，哦，等一下我们在小组一起来祷告吧。他说，哎呦，这种事可以跟大家说吗？我说当然可以啊，这才是家啊。在他最失意低潮觉得最丢脸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鼓励他，扶他起来。现在过很多年，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知名人士啊，讲起来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谁，可是大概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也被 fire 过。有一个姐妹结婚之前还断不了跟另外一个男朋友的关系，她知道不对，但又放不下那段感情，里面好挣扎痛苦，谁能够帮助她？这种事可以跟谁讲呢？就在这时候，他带到小组，跟小组的姐妹一起流泪，迫切祷告，在结婚之前打破砍断这个关系。有个弟兄有外遇，很痛苦，很想要脱离，但不知道怎么做，谁可以帮助他？这位弟兄可以在散会的时候在我们电梯口大喊，我外遇了，请来帮助我吗？有吗？可以吗？弟兄，你会这样吗？不可能的事，这种事怎么会在电梯口喊呢？不可能，这样绝对不是你只有参加主日崇拜所能有的分担分享。一个姐妹，她的丈夫常常晚上不回家，是姐妹们陪伴她多少个流泪的晚上。有个弟兄买房子搬家，是她小组里面的弟兄陪她找房子看房子，跟她一起搬房子。我的父亲90岁的时候正好在美国，男人可贵90大寿，谁给他做生日呢？亲生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他大多数的儿女都不知道，因为他在美国，我爸爸有7个孩子，很多了吧？但是90岁的时候，6个都不在，只有他，只有一个哥哥在美国，他一个人，谁给他办生日？感谢主，弟兄姐妹，儿女都不在，90大寿，儿女都没给他办，是弟兄姐妹，正应了那句话：远亲不如近邻，我再讲，近邻不如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教会不但是我父亲聚会的地方，是他属灵的家，有属灵的家人，所以大家很高兴给他办90岁大寿。好多年以前，有个晚上，我到了晚上2点多才从医院回家，因为有一个弟兄的太太过世，整个晚上我们还有些弟兄小组弟兄陪在病房，我们一起唱诗祷告，一直到最后帮忙搬动遗体换床，送到太平间推进冰库。我告诉你，全都是弟兄姐妹，其他的家人跑光光，没人敢进去走到冰库那里，只有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比亲人还亲。我们一个在一个聚会里面，一个姐妹做见证，她一边说一边祷告，她的眼睛得了一种怪病，医生说，这个病不是死就是眼睛会瞎掉，可是她既不想死也不想瞎掉，所以她迫切祷告，后来很奇妙的神医治她，所以她一直起来很高兴的做这个见证，听了我们当然为他很高兴，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很难过，我们的姐妹遇到这么重大的事情，但是在教会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几千人当中他找不到一个能够分担分享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你在这里聚会很久了， 但这里是不是你的家呢？你有没有找到可以跟你分担分享的人呢？教会非常盼望这是你属灵的家，是你的第三家庭。我们都有第一家庭，有原生家庭，然后我们结婚以后我们有婚姻的家庭，但是对每个基督徒有一个更重要，就是属灵的第三家庭。原生家庭都会过去，连婚姻的家庭也都会过去。我常说我跟师母祷告，主啊，让我们两个一起去见天，回天家。上帝从天上说，你想得美，好吗？最好是如此，但是可能不是啊。有一天我们婚姻可能我先走，他先，或是他先走啊，那最后谁陪伴我？如果万一不幸我留得比较久了，谁要陪伴我呢？我的第三，我婚姻的家庭也会结束，最后陪伴我的是我的第三家庭，教会。弟兄姊妹，我恳求每位弟兄姊妹，你一生要最重要，走到最后，最长久，最亲密的，最走的就是第三家庭，这才是我们最好。我渴望这是你的家，让这里是你属灵的家，是你的第三家庭。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我再次的跪下来恳求你参加小组。我知道我们不完美，这个家很多的不完美，但是因为不完美，就是因为你没有加入嘛，就少了你就不完美嘛。这个家为什么一直有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你，所以就有问题嘛。你爱我们，大家爱这个家，这个家就会越来越好。没有家是好的，没有家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有问题，大家都不要就走，就不理他，这个家怎么会好呢？所以好不好？你一起来，我知道我们小组，我们有很多有问题，但是我们小组就是因为你，这个小组就会越来越好。我们爱这个小组，爱这个家，这个家就会越来越好。如果我们大家因为有问题，我们就不要，永远不会有好的家，你也不可能有好的属灵的家庭。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好的家庭，因为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小组会好，因为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家会更好。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讲到人生第一个目的，讨神的喜悦，第二个是为了神的家，我们讲到这三个，愿上帝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我们来祷告，好不好？请诗琴开始弹琴，我们向着，好不好？我们大声的开口祷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唱诗歌了。我们呼喊神，上帝啊，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跟你的关系。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大的家庭里面，你听到的一句，你要怎么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哦，主耶稣啊，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托给你。主耶稣，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向你来祷告，上帝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从前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这个家庭，你让我们成为属在这个大的家庭的里面。主耶稣，愿上帝你施恩怜悯，住在我们的当中，保守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今天感谢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提升我们，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进到你的丰盛的里面，把我们带进一个美好的家的里面，恩待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再次的恳求，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这个教会的边缘人，是外人和客旅，好不好？祝福你自己，你一定需要一个属灵的家，因为这是圣经教会的真理。我们教会不是聚会，知道吗？聚会可以几千几万人聚会，但是跟你旁边的人没有关系。但是教会不但是殿，更是家。我们不要，所以夏凯纳，我们不是来建立一个大型聚会，我们是来建立教会。教会是家，是需要有关系连结的，好不好？祝福我们这个家庭，不要让夏凯纳不要成为聚会，让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找到属灵的家，让这个家庭更好，让我们因为我们爱这个家，这个家就越来越好。你跟神说，主啊，帮助我， 让我跟这个家连结，我不再做边缘人，我要爱这个家，让这个家成为你的出口，成为你爱的形式，让天父的爱彰显，我们父子的关系在这里，家的关系充满了美好。等下散会之后，请到服务台登记你要参加小组，牧师会在服务台等你参加小组，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为这个家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后，主耶稣啊，我们一起来仰望你，主啊，向你来祷告，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成为你的美。主啊，恩待我们，一切都在你的里面。主啊，这是你的家，让这里没有一个边缘的人，没有一个外人，没有一个客旅，我们都属于在这个神的家庭里。祝福你的儿女，谢谢我们的主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上帝，你从始至终就是要建造一个家，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可以做神，你可以高高在上，你可以做王，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却要做我们的父亲。新约第一句话从天上下来的就是，儿子我爱你。我们何等的感谢上帝，你这么的爱我们，你向我们显的是何等的心意。我们最大的特权和尊荣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建立爱神爱人的关系。祝福的儿女进入你的心意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一切就都对了。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丰盛，所有一切的美好，都是会成为我们的产业。谢谢我们的主，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特别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一个没有家生活的人，没有一个是边缘流浪外人客旅的人。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爱受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